弟兄姊妹平安啊，已经有一个多月没有啊来大家中间分享神的信息了，所以今天是很高兴啊。我们中国人有儒家的思想，这个儒家的思想经过2000多年了，已经深深的影响住我们中国人的思想和我们的文化。我们中间曾经有人要打倒孔家店，但是我们看到打倒孔家店的人其实自己也是受儒家的很多思想的影响。儒家的思想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教导人怎么样生活，怎么样恭敬庄重的生活啊，所谓要合乎啊礼义廉耻。连我的没有念过书的奶奶，在我的小的时候啊，当我们吃饭的时候啊，讲话就是啊，只挂住讲话不吃饭呢，他就用儒家的话来讲呢，你们要食不言，寝不语啊，这是出于《论语》的一句话啊，所以这个传统也是很影响是我们教会的文化，就是我们中国教会的生活。所以我们中国华人教会的气氛通常都是比较严肃的啊。我还记得我看过一些古老的中国的教会啊，在他们的礼堂的前边就好像清朝的官府的大堂一样，前边有一个牌子，这个牌子上边写住肃静啊两个字啊，就好像清朝看到清朝的官殿啊一样。在神的面前啊，在教会当中，我们应该恭敬庄重，这是对的，也是我们应该的。但是我们要小心啊，如果我们过犹不及的话呢，有时候我们就不对了。因为欢乐庆祝也是在教会生活里边很有意义和很重要的一件事。我从前在教会里边有一个同工，他牧养教会的方法和我牧养教会的方法有一点不同。他常常呢在他的家庭里边呢就举行一些烧烤的大会啊，就请的年轻人回家就吃吃喝喝啊，就很快乐的有这些的活动。他们就我觉得他们谈话之间呢就没有什么熟龄的一些内容。那个时候我是一个年轻的传道，对这些聚会呢我就不太认同，我就说你们这是搞聚会吃吃喝喝的就没有什么熟龄的气氛在哪里。但是经过了10多20年，那个时候的年轻人他们回来就分享他们最记得在这个教会的生活的时候，他们分享的竟然不是我主日学的一些教导或者我主日的一些讲道，他们最记得的就是在某某传道的家，他们有很快乐的时间，有很欢乐的一个时间。啊，当我反省这个一件事的时候，我就明白到，其实庆祝在教会的生活里边其实是很重要的。今天我们所念的经文就记载了以色列人的一个庆典啊，他们就一个庆祝的一件事。在教会和庆祝这一件生活上边给我们有几方面的一个教训，我们来看一看。首先这一段经文给我们看到神的子民，我们基督徒应该有严肃的时间，但是也应该有欢庆的一个时间。这段经文记载的是发生在主前445年，当时尼希米他得到波斯王，那个是波斯在当时是世界的超级大国，他就得到波斯王的准许，就大住一个犹大省的省长的头衔，就回到耶路撒冷，要重建耶路撒冷破烂很久的一个城墙。在重建的过程里边呢，无论是筹备的时间，无论是施工的时间，都看到周围的人都反对， 因为周围的人不想犹太人重建城墙就强大起来了，他们愿意犹太人永远的软弱啊，所以呢他们就反对重建这个城墙。所以呢尼希米受了很大的压力，但是我们看到尼希米是一个很好的领袖，在他精明的领导底下只花了52天啊，就把那个城墙基本上都修理好了，都重建起来了。在工程完成之后，尼希米就招聚了以色列人，无论是男女老幼都来到耶路撒冷的一个空的一个地方，就有一个聚会。他也邀请当时做祭司的，也是一个文士，就是以斯拉，向这个会众就读圣经，宣读圣经。当以斯拉站在一个台上边，他们特别的做了一个台，他站在上边宣读旧约的律法书的时候，以色列人他们听到了，他们就很惭愧，他们也是很感动，他们就哭起来。那这个此福就达到这个聚会的目的了，这个聚会的目的就是向会众重新的宣读神的律法，要他们知道他们的罪，要他们悔改。所以当会众哭的时候应该是达到了目的了，但是很出乎意料之外，我们看到在这个时间尼希米和以斯拉竟然在第九节，我们刚才读的圣经第九节就对众人说，今天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圣日，不要悲哀哭泣，然后就对他们说，你们去要吃肥美的喝甘甜的，如果有没有能力不能够预备的，你们就分给他。12节告诉我们，众民就去吃喝，也分给人，大大快乐，因为他们明白所教训他们的话。那不单是这样，到第二天以斯拉就把以色列的领袖就叫来，向他们继续的宣讲神的律法。这些领袖听到以斯拉所读出来神吩咐以色列人要守一个节日，就叫祝棚节的时候，他们就自发性的，不是尼希米叫他们的，不是以斯拉吩咐他们的，他们就自发性的说，我们要守这个节日，我们从前不知道，但是现在知道了，我们就守这个节。祝棚节是什么一回事呢？祝棚节是纪念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住在旷野40年，就住在帐篷里边，神要他们记得这一段的历史。所以众人听到之后就欢欢喜喜的在他们所住的房顶上边啊，在耶路撒冷的城墙之内城墙之外空旷的一些地方啊，他们就大棚就在那里居住啊，他们就很兴奋，就好像我的孩子，他们很想在我家的后院里边搭一个帐篷，然后就不在家里边睡觉，就在外边后院里边睡觉，一样的兴奋。然后18节告诉我们，在7天过去之后，以色列人照例有筵苏会。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看到就是喜乐庆祝和筵苏交替然后互相融合的一个例子，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我们不单要在教会有筵苏的生活，我们在教会也需要有喜乐庆祝的生活。如果我们记住的看尼希米记，我们就发现到刚才我们所讲的聚会还不是现成长的典礼我们知道建成一个教会之后我们都有一个现堂的典礼我们建成一个城墙之后应该有一个现城墙的一个典礼，但是刚才我们看到的第8章的还不是这个发生在12章 那里。如果大家翻到十二章，你就看到在二十七节开始，尼希米和以斯拉他们就带领以色列人分成两大队，就援助这个城墙游行啊，一边的游行，一边就奏演奏乐器，然后唱歌。四十三节形容他们那日众人献大祭而欢乐，因为神使他们大大欢乐，连妇女大孩子也欢乐，甚至耶路撒冷中的欢乐的声传到远处。一节圣经里边出现了四次说欢乐的字，出现了四次。到过波士顿旅游的人可能曾搭过所谓亚直船 Duck Boat 啊，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坐过啊？这是一个水陆两用的一个车啊，在带领游客在室内就是主要的观光点，他们就绕一个圈啊，然后呢，最后他们就开进那个查理斯河里边呢，就游览。那个行程很吸引的，但是收费就好贵啊！如果大家上网看一看呢，你就发觉到成人收费要33块，然后儿童呢3到11岁都要22块，12岁以上呢就要收33块了。所以我从来没有想过带我的3个孩子去这些游客的一些欢宴啊，去那个所谓亚直船。但是10多年前，我的一个同工，他就送了我们一家五口5张车票，就要我们搭这个亚直船。我就问他为什么这么破费呢？我都不舍得，为什么你就破费买5个票给他们？他就告诉我，我没有孩子，但是我知道孩子是需要一些美好的回忆的，所以我愿意你为孩子留下一些难忘的美丽的回忆啊。当我听到我的同工这样的话的时候，我很大的启发。我们知道我们做父母的，我们要给孩子道理上面的教导，要教他们真理的方面，但是我们也需要，真的很需要为我们的孩子留下一些难忘的一些回忆。庆祝在这方面，庆祝就是很好的一个工具，就是为我们留下的一个难忘的一个回忆。很多弟兄姊妹大概还记得几年前我们教会举行一个好管家的行动，然后我们租了一个古堡，好像古堡的一个大礼堂，我们都在那边大概走路10分钟的地方一个大的礼堂，然后在大礼堂里边就举行活动了然后就有一个晚宴在那边，教会有1000人吧，那个晚上应该有1000人在那里聚集。弟兄姊妹，你还记得里边讲过的话吗？主任牧师讲过话，我讲过话，你还记得吗？大概不记得了，但是很多弟兄姊妹还记得里边我们一同吃饭，我们还记得姚弟兄吹3个口琴啊，在那里吹然后我们一同的唱歌，那就是庆祝的好处了。接受是我们应该庆祝的一个原因。今天的经文给我们看到，教会需要有严肃的聚会，但是教会也需要有欢乐庆祝的一些聚会。今天的经文给我们第二方面的教训，这是圣经所讲靠上帝所得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当众民都哭泣的时候，尼希米和以斯拉在第10节的下半节就对他们说，你们不要忧愁，因为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原来喜乐和庆祝 有很大的关系。如果我们心中没有喜乐，这是外边有很多庆祝的庆祝的节目，我们大概也没有什么兴趣参加。但是如果我们心中有喜乐了，那个庆祝就能够将我们的喜乐好好的表达出来。所以呢，如果我们说喜乐是一个属灵的操练，我们应该说庆祝也是一个属灵的操练。我年轻的时候就学了一个诗歌叫 The Joy of My Lord, The Joy of the Lord is My Strength、啊、我们在这里可能信主久的、啊、懂英语的可能 也懂接受过，就是 The Joy of My Lord is My Strength、啊、我们都唱得 好快乐。原来就是出于这一句圣经的金句，原来喜乐能够带来力量，忧愁使一个人软弱。箴言第十七章二十二节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就是这个意思。有一个故事讲到、有一个地方有一个小山丘上边呢就有一个好大的一个古堡，是属于一个贵族的一个古堡。但是一个贵族啊，他的财产呢、物业很多所以呢他不是常常住在这个古堡里边。所以这个古堡呢平常就在山上都是黑黑的上边的灯光不多。但是有一个晚上，突然之间古堡大放光明，灯火通明山下有一个商圈，商圈里边有一个小孩子就看到，就问他的爸爸，爸爸为什么古堡上边平时是黑黑的，但是今天这么光亮的？他的爸爸就说，哦，因为主人回来了，平常他不在这里，今天主人回来了，主人住在那边，所以就大放光明。那这是一个小故事大概常常发生了但是这个小故事里边有属灵的意思在里边。我们就好像那个古堡，当神住在我们的生命里边，住在我们里边的时候，主人回来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大放光明，就是我们的喜乐就可以好像光一样透出来，就得到喜乐的一个力量。当以色列人听见以斯拉读出律法书的时候，他们哭泣。为什么他们哭泣呢？就是他们想到自己的罪，想到他们列祖离开耶和华的罪，犯了神的律法，所以他们哭起来。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尼希米要他们明白的是，他们的悔改会得到神的赦免。他们得到神的赦免的时候，他们就站在神得胜的一方，就胜过撒旦的控诉，所以是值得喜乐的。有一个曾经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比利时的文学家，他叫马泰林科，他写了一个幻想的一个故事叫蓝鸟，蓝色的鸟，很受欢迎在几十年来呢就多次被编成舞台剧和电影就演出。这个故事很简单，就是讲到在一个商圈里边一个贫穷的人家里边，有两个兄妹他们就很善恶他们见到一个富家的子弟，他们有很多的享乐的一些机会，他们就觉得自己就很不快乐，因为生长在一个贫穷的家庭。突然间有一天，有一个小天使吧，就向他们显现，就告诉他们，你们去找一个蓝色的鸟，你们找到这个蓝色的鸟的时候，你们就好快乐了，所有的快乐都临到你们了。 所以这个兄妹就开始一个旅程了，就去寻找这个蓝色的鸟。但是无论他们去了哪个上天下地，都找不到这个蓝鸟。结果他们就很失望的就回到家里边。当他们回到家里边的时候，就有一个邻居就来到他们的家，就发出一个请求，就说我的女儿就病得快死了，但是她的心最心爱的就是你们家的黑色的鸟啊，如果你能够把这个黑色的鸟送给她，她死了也是死得很快乐。而这个兄妹听到之后就很感动，就好好好，就送给你。就当他们去拿他们家里边养的黑色的鸟的时候，就发觉到这个鸟突然间就变成蓝色的。原来蓝鸟就在他们的家，他们上天下地找都找不到。然后他们回到家就发现蓝鸟已经在，其实就在他们的家里边。那这个故事好像很简单，但是也是也有一些属灵的一些意义。这个故事提醒我们，我们其实不用向外边找快乐，喜乐就在我们的里边，因为有神的拯救，喜乐就在我们的里边。这个故事也提醒我们，我们有时候向人传福音，就好像是向人送出一个黑色的鸟，但是这个鸟当对方接受之后就变成蓝色的鸟，他就很快乐了。我们传福音知道对方很快乐，但是有时候我们自己竟然作为一个信主很久的基督徒，竟然时常的担忧，失去了喜乐，这是很大的一个讽刺。所以我们真是好好的要思想。有一个很出名的一个洗礼班的材料叫西门特要理问答 Westminster Catechism， 它是改革宗教会用来帮助那些要受洗的弟兄姊妹要明白圣经的道理的，就用一问一答的方式长的那个要理问答有97题这个问答的题目。第一条是什么呢？第一条开宗明义，他就问人生存的目的是什么，然后那个答案就是人生存的目的是要荣耀神，而且永远以神为乐。很好的一个答案。所以我们看到喜乐的在信徒的生活中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5:16-18告诉我们，神在耶稣基督里向我们定了一个旨意我们说常常说神的旨意是很难知道的，但是在这里告诉我们神有一个旨意是我们知道的，就是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我们看到了常常喜乐是排在第一位。有一个基督徒作家在这里做了一个补充，他就说喜乐就好像磁石一样，就能够吸引人，因为世界的人实在是缺乏喜乐。当我们基督徒能够表现出喜乐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吸引人来看看我们的信仰，因为世界的人实在缺乏喜乐。但愿我们真的能够明白这个圣经的道理，说靠上帝而得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这段经文给我们看到第三方面的教训，是真正的喜乐是应该基于神的话语，不是人工制造出来的。我们知道有人工制造出来的快乐，我们知道有明星的演唱会，我们知道有很多狂欢的一些派对主办这些明星演唱会的或者是狂欢派对的主办人， 都努力的使参加的人感觉到十分享受，十分的快乐。但是我们的经验可能告诉我们，在这些狂欢的过后，很多人都回到空虚那边，或者经历到更加空虚的一个感觉。我们常常都说喜乐被一般所谓快乐更胜一筹，因为快乐是基于我们的需要得到满足，我们就快乐了。但是喜乐是发自内心的不是靠外边的因素我们得到某种的满足，不是靠这个的。所以喜乐比那个快乐更胜一筹。但是当我们说快乐是可以人工制造出来的时候，我们就问喜乐是不是也有可能是人工创造出来的。答案是有的，答案是有的。有时候当我们的喜乐不是基于神的话语、神的应许的时候，我们基于人的意志，就是说我要喜乐，我要喜乐的时候，我们用意志可能降服了自己，有一阵子的喜乐，但是其实是没有基础的。一个圣经的例子，就是在记载在撒母耳记上第四章，那里记载了一件事，就是以色列人和非利士人他们的死敌打仗，以色列人就战败了，一天之内他们的士兵就死了4000人。他们就回到军营里边，以色列的长老就说，为什么我们就打败了，我们怎么样可以反败为胜呢？他们就想出一个方法，他们对用这个方法一定可以反败为胜。所以呢，他们就吩咐人将上帝的约柜就抬到战争的当中。他们相信这样约柜一到，就能够振奋军心就能够打败敌人。果然当第五节就是说，当神的约柜来到兵营的时候，以色列众人就大声欢呼，地变震动。但是如果我们看下去的时候，我们就发觉到这个人工制造出来的兴奋在战场上边没有什么用处，以色列人那一天照样的打败仗，而且那一天死的人更多，死了兵士30000人，连约柜也被非利士人掳去了。这是人工制造出来的兴奋没有基础的一个例子。我们知道芝加哥有一个很出名的教会叫柳树栖教会 Willow Creek Community Church， 这个教会好多年来都是众人善慕的一个对象。因为这个教会成立的时间不长，成立在1975年，但是不到20年之间，他们就人数增长到10000人。到了今天，他们有几个聚会点，人数加起来已经超过24000人。这个教会为什么这样增长呢？他们的一个特点也是他们吸引人的地方，就是他们在聚会的安排上边，在内容上边是很迎合没有信主的朋友的需要，所谓 seeker friendly 就是你是喜欢什么的他们就安排一些内容在哪边。由于他们这样的为那些还没有信主或者是初信主、初信主的人，私心的安排这些适合他们的聚会，所以呢，他们增长得好快，人都很喜欢来聚会。但是几年前，他们做了一个调查，他们对会友进行了一个普遍的一个调查。就发现到 新信主或者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不错，他们都表示很喜欢这个教会，很喜欢他们的活动，很享受他们的聚会，因为这些聚会都是很有很好的一些气氛在哪里。但是这个教会信主比较久的，10年20年成熟的基督徒，他们就对教会表示失望，因为他们说这个教会的注意力都放在新人和营造气氛的事上边，他们就忘记了门徒训练和对圣经深入的教导。当这个调查的公布出来的时候，整个教会就震撼了。感谢主，柳树期教会的领袖他们有勇气，当他们见到这个调查的结果之后，他们勇于承认错误，他们说我们错了30年，他们愿意改变他们的方向，就成为超大型教会的一个很好的榜样。因为我们通常都认为那些超大型教会是上万人的教会，他们没有错的，他们因为他们做的事都是对的才这样增长嘛，所以他们不可能错的。但是柳树期教会就给他们一个很好的榜样，不是我们一窝蜂的，我们都学习他们的方法。所以我们要很小心，那些气氛不应该是人工造出来的，也应该是我们喜乐的心引发出来的。如果我们的信仰是靠住那些追求气氛或者是依靠气氛来维持的话了，我们就很有危机，我们的信仰很有危机。因为我们如果靠气氛刺激我们的，那种刺激只能够越来越大，上一次见到这个神迹，下一次要见到的更大，然后那个要求也是更高，不然呢就没有什么新意了。上次都看过这个了，上次就不兴奋了，所以呢常常就为了要营造更刺激的气氛啊，有时候我们就夸大了。我相信有时候这些教会去一些安排一些有气氛的聚会，他们也是基于起初的时候可能也是基于纯正的圣经的道理的，但是慢慢为了要供应更大的奇迹的需要的时候，就用人的方法来夸大取宠，结果就离开了圣经的道理。结果现在我们看到那些极端的灵恩的聚会，或者那些所谓跑光江湖的那些电视的布道家身上，我们都看到了。我们如果是单靠气氛，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危机，就是这一种靠气氛来托住的一个信心，如果一旦离开这个创造气氛的群体的时候，就不能够维持了。比方当一个参加这样教会的人要移居到另外的一个地方的时候，他们就不能够投入其他的教会，因为其他的教会可能不能够供应他们这样的刺激，不能够适应其他教会的生活。或者当他们生病不能够参加那个聚会的时候，他们就不能够面对单独的和神的一个时间，就有一种孤单的一个感觉。弟兄姊妹，在结论的时候，我们小心不要迷信气氛的大前提之下，我们是应该常常庆祝神的美好的。首先我们可以庆祝特别的日子，我们的圣诞节，我们应该有快乐的喜乐的庆祝，复活节应该，母亲节应该，今天是父亲节，我们应该庆祝。 我们为我们的父亲我们感谢神，我们为我们中间自己是父亲的，我们能够在神给我们这个恩典给我们尽力做父亲的喜乐，我们感谢神。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不需要是靠住特别的节日才有喜乐庆祝的日子，因为耶稣基督复活的缘故，我们有荣耀的将来，我们有光明的一个结局，所以我们每天都可以是庆祝的日子，因为耶稣基督复活了，每天都是可以庆祝的日子。我20多30年前还是一个年轻的基督徒，还没有奉献传道，我就听过一个白人的女的宣教士分享，她分享了什么我都不记得了，只记得她讲过这样的一番话。她说，其实我是宣教士，但是我很坦白的告诉你们，我不是每天都有喜乐的，我有时候清早起来就莫名其妙的有一种重担的一种感觉，好像今天没有什么力量。但是他说，在这个时候我就求神给我喜乐，我就念诗篇第42篇第5节。42篇第5节讲什么话呢？他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在我里边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面帮助我，我还要称颂他。弟兄姊妹，如果你的心里边很忧愁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学学诗篇诗人的话，你要拷问你的心，你要说，我的心啊，你为什么忧愁？你需要忧愁吗？在我的心为什么烦闷？然后我们就向神，应当仰望神，因为神笑面欢迎我。当他这样的分享的时候，给我一个很大的感动，就是到今天我还是学他的榜样。当我心情觉得很难过的时候，我就再一次高声的朗诵这个诗篇，但愿哪一句圣经也能够帮助你。最后，我们庆祝生命的喜乐，不但是特别的日子，不但是明白每一天都可以，更加是今天就要开始，现在就要开始，不用等到明天，不用等到更适合的日子，我现在的难题过去我就庆祝了，不需要，今天就可以开始。诗篇第118篇24节说，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今天就是了。弟兄姊妹，今天下午我们要举行一个特别的会员大会，这是为购买这个中华颐养院我们做一个投票决定，我们教牧同工已经安排好了，无论这个议案通过与否，在会议之后我们都有茶点庆祝啊，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参加，我们一同庆祝。无论买的成功不买的成功，神给了我们教会很多恩典很多机会，我们就庆祝啊，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主，谢谢耶稣基督完成了救恩，叫我们已经站在神得胜的一方，我们求主因此叫我们心里边大有喜乐，而且我们能够庆祝你的恩典。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